的介绍陈牧师一下。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然后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曾经也荣获在美国进修荣获的教牧学的博士。他来美国以前在马来西亚侍奉了20年，然后到美国了以后，首先是在 Arizona 然后6年以后到加州Berkeley 的，其实 Berkeley 贵族 Berkeley 教会，现在是在那边的主任牧师。我们现在就把这时间交给陈牧师。
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10个人我也是用一样的声音，1000个人我也是用一样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不好的习惯，这是很难，这是我的个性，如果没这么讲的那个就没办法讲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叫我小小声讲，慢慢的讲，讲不出来。所以请各位原谅，如果我讲得太大声的话，有的人会给我吓到，那个叫出来的声音好大声。很高兴这一次呢能够有机会到辛辛那提信诚华人教会跟你们一起搭配，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的两堂的聚会，我是要跟各位思想关于祷告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假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把这个功课学好的话，你做得很辛苦，你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假如你把这个功课学好，你做基督徒做得很容易。所以我们就用2堂的时间来思想，明天主日的时候我要跟各位思想另外一个题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人把祷告形容为是呼吸，是我们的呼吸，如果你肉体的生命没有呼吸，你就会死掉，你属灵的生命没有祷告，你就会枯干没有能力。那么明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怎么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说话。今天神对我们说话不是像旧约的时代，不是像初期使徒时代的那个时候，是要神旧约时代借着先知，借着梦，借着巫灵，借着土明，借着异象等等。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会借着先知，借着梦，都会跟人讲话。今天神的话全部都在圣经里面，神要说的话全部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神随时都要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这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出有味道来，读不到东西，听不到声音。今天很多人很喜欢听，是听什么声音？很喜欢听钞票的声音，数钞票的声音，天天喜欢做生意的人最喜欢数钞票，听钞票的声音，听世界的声音听太多，听神的声音一点没听到，很可惜。所以我们明天要特别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题目都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切身的关系，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来思想，就是祷告的更新。我们必须要认识祷告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旧约的圣经1046页，我的圣经是1046页，大概是在1000多页。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一虚，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一束长一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有这么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身心灵一切的疲乏，使我们存一个渴慕的心，警醒的灵等候你，领受你的话。 求主把玛利亚渴慕得着上好福分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等候，我们就得着了主你要我们得着的。求主在这段时间里面对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祷告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有可能在祷告的这一方面得到更新？除非我们对祷告这个真理有很彻底的认识和领受。今天有许多的人很喜欢祷告，用很多时间去祷告，很享受祷告，就像韩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国内的许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跟农村里面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一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他们经常有通宵祷告、尽是祷告，甚至有人尽是祷告40昼夜，他们很享受祷告，用很多的时间去亲近主。但是今天教会里面却有很多的基督徒怕祷告，不爱祷告。你看这一种，头一种是非常好，那第二种的基督徒为什么会不喜欢祷告、怕祷告呢？就是因为对祷告的真理不了解。因此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是哑巴的儿女。假如你家里边有儿女是哑巴的，生下来是哑巴的儿女，我们相信做父母的会格外的体谅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因为他们这是先天的缺陷。但是假如你的儿女是会说话的哑巴，那你做父母的那种心里面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很难过。你的儿女跟你的朋友同学谈话，一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打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那么长，广东话说煲顶挖足，打好长的电话，但是呢回到家里跟父母亲就没话说，这就是你的儿女做了会说话的哑巴。同样的，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会说话的哑巴，说世间上话，说很多，跟朋友跟弟兄姊妹什么话都可以说，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没话说，不爱祷告，不喜欢祷告，不会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今天你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哑巴的基督徒，做神哑巴的儿女，我们天父心里面很难过嘞。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一般来说基督徒对于这个祷告是什么是一个真理的认识是什么呢？求。祷告就是求，求就是祷告，所以我没有事情可以求，我就不需要祷告。这个叫做无事不登三宝殿。当我有急事的时候，主啊主啊，你怜悯我，你可怜我，你帮助我，你为我开路，你为我解决，迫切的祷告，没事的时候就不祷告了。所以基本上在许多的基督徒的思想中认为祷告就是求，求就是祷告，这是很大的错误。求不过是祷告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也很多求的儿女，神家里面很多求的儿女，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什么时候他来见你？什么时候来见你？伸手的时候，爸爸妈妈要钱的时候就来了，你看到吗？那不要钱的时候他就不来了。有需要的时候就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祷告，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祷告是什么。第一，祷告是使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是建立与神那种深切亲密的关系。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跟神建立那种深切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里面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就做了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了一个起点。但是那个关系不是就停在哪里，就像好像父母把孩子生下来，那么这个孩子就属于父母的，父母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起点的关系。可是他们的关系不是就停在那里，还要继续地发展更深切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悔改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还要借着祷告去与神发展一种深切亲密的关系。
所以祷告就是交谈，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跟我们发展那种深切亲密的关系，就是透过交谈。你的儿女哪一个儿女跟做父母的比较爱谈心的交谈的，那个儿女一定是跟父母的关系比较亲密，比较了解父母的心。假如那一个儿女比较跟父母疏远的，不爱跟父母交谈的，不爱亲近父母的，肯定他们的关系是比较疏远。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常常亲近主、亲近神，我们就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深切的一种关系。我们对神的心很容易摸到，对属灵的事情非常敏感、非常敏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非常的敏锐。如果你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更多的亲近主，你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祷告就是与神交谈，有三方面。第一，就是神与人的交谈。为什么神创造人的时候，我昨天晚上也有提了，创世纪第一章26-24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神就按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第二章7节以后，就把他灵气吹入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为什么神创造人要和他创造一切的动植物有分别？他创造其他的东西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唯独创造人是按他的形象样式所造。这个形象样式就是指着神的属灵的德性的生命。所以我们人是像神的，不是神像人，是人像神。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把他的灵气吹进我们的里头，使我们像神。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神本身他要亲近人，他要跟人交谈。神不需要跟动物去交谈，因为他创造动物的时候不是这样，但是他创造人亚当夏娃跟我们人类，就是按他的形象样式造，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头。神本身也是个灵，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有相通。神本身要跟人有交谈，所以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神肯定是经常到伊甸园跟亚当夏娃有交谈。神本身有这个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儿女父母亲喜欢去要去亲近儿女，儿女拒绝让父母亲去亲近他，这是一种的藐视，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了解，祷告是交谈，是神本身要与我们人交谈。第二，是人与神的交谈。为什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要称我们做他的儿女？如果他称我们做他的仆人已经够好了，称朋友就更好了，为什么称我们做他儿女呢？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就是一种父子女的关系。好像罗马书5:16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所以天上的神成为我们的天父，这是天父跟儿女的一种关系，父子女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那就他接受我们做他的儿女，做儿女的就有一种的权利、义务跟责任，要跟父亲交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方面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权利、有这个义务，要去跟神交谈，这位天父交谈。我们不能离开主，离了主我们一点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透过与神的交谈，更加明白他的心意，更加去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与能力，来服侍他，为他而活。第三，这个交谈是两方面的，所以祷告不是单方面的祈求，是双方面，神与人、人与神的倾谈。有人说祷告就是两个相爱者的倾谈，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在倾谈，把心倒出来，倾心吐意，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像诗篇5:3大卫说，今早晨我要在你的面前呈明我心中所愿的，什么都可以谈。广东话有的句子呢，用广东话比较有味道，有的话语呢需要用台湾话、福建话，有一些话呢是要用别的方言来讲才能够比较到位。广东话就说倾解啊，经常会说倾解，就在那倾谈，这就是倾谈，谈得很投入、很投机。我们跟神的那种交通，跟神建立的那种生命的关系，就是一种的倾谈。 谈得很深入，不需要有胆怯。父母跟儿女谈话，这是一种的应该谈得很深入很亲密的谈，无所不谈，什么都可以谈。有没有一个儿女说，明天我要跟父亲谈话，今天晚上我先起稿，先打好稿，然后呢我担心明天对父亲讲话或母亲讲话会说错话得罪了母亲父亲，所以我今天晚上把我明天要跟他说的话全部写好好，明天一大早开门，父亲一出来，父母亲一出来，我就把他就读出来，父亲母亲早安，哒哒哒哒哒，把他读出来。你父母亲会高兴吗？一定很难过，你在搞什么啊？他说我怕说错了，人家得罪你嘛。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那种深切的关系的那种祷告，就是无所不谈。我曾经参加一个联合性的聚会，因为有点事，所以比较稍微晚到，所以就坐在后面一排旁边的两个位置，我跟师母两个人去。那我们刚刚坐下一阵子呢，这个聚会就开始了，开始诗会的人就带领大家唱诗歌，唱完诗歌的时候，他就说请大家仍然站坐，我们请某某长老带领我们祷告。大家就站坐，这长老就从那里走出来，走向这个麦克风，他就说请大家低头闭眼睛，我们祷告。他就带领会众祷告，他祷告了第一句，我马上心里面感觉到有很奇怪啊，我就怕惊动到别人，我就偷偷的很安静的偷偷把眼睛一边慢慢打开一点点，一半打开一点点，看看一下他到底在做怎么祷告。没想到我打开眼睛的时候，我师母也有同感，他也打开一半的眼睛，两个人一起在看。原来不出我们所料，那个长老不是在祷告，他是在读祷告词。这个长老呢很会写文章的，中英文都很棒，经常在报章发表文章。他写的祷告词每一句话七个字，而且有韵的，哎呀非常动听，祷告完之后一句一句一句一句有押韵的，很好听。很可惜，我心里面很难过，这样的祷告只能够很打到人的头脑，进入人的啊，这篇祷告词非常好，非常漂亮，修辞等等诗押韵非常好，可是不能砸人的心。这样的祷告只有到天花板就掉回来了，神绝对不会听这样的祷告。就像你对着你的父母见他的时候要跟他说的话完全读出来给他听一样，这样的不是一种祷告，很可惜。所以那一种的跟神建立关系的祷告是可以用很亲密很微小的声音跟神谈心，谈得很深入很投机，谈到那个心心相印。我很喜欢介绍这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有多少人读过这一本书的？我看一看有多少个，四位哈，OK， 谢谢。所以你没读过的人，你一定要读。你要学祷告的功课，你一定要读。我无论在哪里，在我自己带领的教会里边做门徒训练，或者是说在外头去，在印尼有三年做门徒训练，连续三年，像两三百个这个教会的同工们、领袖们做门徒训练，每一个人都要读这本书。这是必读的书，很薄很小本，只有20个小段，每一天读一段就好。这一本书非常非常的有分量，非常好，不容易读的。那好到什么地方？这已经现在已经第15版了，你就知道它好不好，已经出第15版了。不过第15版是稍微有修订，所以不是这个封面了，你不要看到这样的封面了，封面已经改了，那它有稍微修订增加一些排版，不是排直的排横的，不一样，比较容易读，里面有一些增加。这一本书是滕敬辉牧师翻译的，在60年代初左右他在英国念神学的时候翻译的。翻这本书的人是非常的不简单，我看过印尼版的翻译，但是如果你懂中文再去看印尼版的翻译，印尼文的，你就知道印尼文的翻译出来没有这本的一半的那么好，那个味道完全没有翻出来，意义没有翻出来，那个分量没有翻出来。因为这一本书是用那个英语比较古老的英语所写的，而且是英国的一些传道人弟兄姊妹祷告的操练、祷告的经历、祷告的生活的精华他们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不是理论， 这是完全是一种祷告生活的经历。因此要翻这一本书的人，他英语一定要非常好，然后他中文也要非常好，还要灵性祷告生活要非常好，配合这个作者，他才能够翻出他的味道来。如果作者的那种祷告生活的经历你翻的人没有，你就翻不出来了，翻不出来。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读了第一遍，他说，牧师啊，我读不懂，哎，读不进去，读真的读不懂，一句我都读不懂，因为每一句都有很有分量，很有经历的，每一句，没有一句是不重要的话。我说没关系，你一定要安静你的心，然后用祷告的灵去读，一定要预备你的心，用祷告的灵去读，然后你就会进入那种的情况。祷告读，读了再祷告。结果呢，他读第二遍，哎，有一些得着了，有进入情况了。那再读第三遍就不一样了，有的读到眼泪会流出来。然后每一个读完之后，我要他写不超过500字，他可以写从100个字到500字都可以。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不是写感想，不是写心得，你读完这本书对你祷告生活的影响是怎么样？写得非常非常感动人，弟兄姊妹真诚的受这本书，读了这本书之后被那个祷告的灵所感动。我信主没多久，有一些人或许听过我一点点我的见证哈，我是出生在庙里面的，很特别的，所以没有人会相信我会信耶稣，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会信耶稣，今天会做牧师，根本梦都没想过，没发过。所以我信主的时候，父亲迫害我的时候，不准我上教堂，如果看到我再进教堂，要打断我的腿。在那个时间受逼迫的时间，传道人给我看很多本书，他把这一本书也给我看，这很深的书，哎，我刚刚才信主，感谢主，我读的时候因为很真心的去读，祷告的灵去读，我也读得懂了一些，所以我很早就读这本书。后来我曾经一次一口气我读7遍，所以这本书我读了8遍，再读再读都有感动，有得着，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贵族的基督徒，有一天他跟他的仆人说，我要到房间里面去祷告，跟我的神交谈，半个小时之后呢你叫我。好了，这仆人就受出他的叮嘱，这个主人就进到这个房间，把门关上，但是没有上锁，他就跪在那里，脸向上在那里祷告，跟神在那里很亲密的交谈，没有大声，就是嘴唇有动，很小，没有声音出来，跟神交谈。半个小时到了，这个仆人就把门打开，就看看他，一看，哎呀，这个主人脸色发光，那么亲密的在跟神在那里交谈，他就不敢去惊动他，就把门轻轻的再关上，又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来看，还是这样，再去再过来看，还是这样。最后呢，已经几个小时了，不行了，不行了，等会这个主人有什么纪要事要办，叫我半个小时去叫他，现在已经那么长时间还没叫他，不行不行，一定要去叫他。结果就把他叫了，叫了出来。这个贵族的弟兄站起来的时候，他说，半个小时与神交谈这么快就过去了，其实已经几个小时了，大概是3-4个小时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种谈心谈得很深入的。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跪在主的面前跟主谈心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父圣子圣灵，早安。你们跟神讲过早安呢？当然神不需要睡觉，是你需要睡觉。你有没有把你的事情从心灵内心的深处里面跟主谈？你们跟主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真的我很爱你，这是心里面的话。你的难处，你的喜乐，你真的爱主的心都掏出来，都讲出来，你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操练祷告到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最爱亲近的一个对象。我一有机会我就喜欢跪下来亲近我的主，我就跟他谈心，我就爱跟他讲话。73篇第25节里面像那个诗人所说的，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所爱慕的，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羡慕的，主就是我最爱慕最喜欢谈心的一个对象。祷告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第二个法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深切的关系，除非你祷告。你试试看，你如果不相信， 你每一天用最少超过一小时的时间去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第二，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魔鬼常常会对我们说一些不合圣经真理、不合神心意的话，他会告诉你，你不需要祷告也一样可以生活。所以今天没祷告，没生病，没肚子疼，没有主的管教，一个礼拜都没祷告，还是一样的很顺利。但是当问题临到你的时候，不同就出来了。你如果没有祷告，你渐渐的，你的里面的东西，属灵的能力就没有了。不是一下子你知道，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没有祷告的生活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才干、你的本事、你的努力去过生活，那是你为你自己而活，靠你自己而活。我们基督徒不是为自己活，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个人为自己活，没有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是为那替我们死而从死里复活的主活，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44-45节，罗马书14章第7-8节里面很清楚给我们讲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是属于主的人，是为主而活，是靠主而活。那你的生活，你就要用祷告来托住你的生活。没有祷告的生活是脆弱的生活，是经不起考验的生活，很容易失败的生活。肯定的，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生活就是人性化、属世化。你从祷告带出来的生活才会属灵化，才是刚强的、活泼的、有能力的。主耶稣的一生成为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尚且需要警醒祷告，经常到旷野、到克西马尼园、到橄榄山，深夜的时候去祷告，天未亮的时候就去祷告。主耶稣基督的整个生活是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他才有能力面对试探，面对各种的引诱、各种的问题困难。我很喜欢但以理，我的英文名叫做 Daniel Tan。 这个 Daniel 这个但以理这个名字，圣经名字不是我自己取的，不是我挑出来的，也是很奇妙。那是我信了耶稣，清楚接受耶稣重生得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是查经祷告聚会。很多基督徒查经祷告会不敢去参加，查经敢，祷告不敢。但是很奇怪，我就是去参加教会聚会，我就是参加星期三晚上的查经祷告聚会。那是在一个乡镇的一个教会，传道人带我们查经，十几个人围一个圈子，查经完了之后，我们就把那个椅子掉过头来，大家就头向头就跪下去就祷告，不是为着一些的事项公开的祷告，公祷不是一起开声祷告，不是，是一个一个的轮流祷告。很奇妙，轮到我的时候我一点没有害怕，主的灵帮助我，主的灵感动我，所以我开声祷告，很大声的祷告，很释放的祷告。哎，祷告完了，那个传道人很惊讶，这个年轻人刚刚信耶稣没多久，他竟然敢来参加祷告会，而且还会开声祷告，那么大声祷告。哎呀，惊动了他，他马上就从圣经里面翻告诉我，哎，我给你一个名字啊，弟兄啊，给你个名字叫做但以理。那个时候我还没读到但以理书，我也不认识但以理。他说你的祷告啊，就像但以理这样很会祷告，所以我给你名叫但以理。后来他们就弟兄姊妹就给我的名叫陈但以理，陈但以理，叫越叫越歪了，什么蛋什么蛋都来。哎呀，后来我说算了，就中文名不要用陈但以理了。中国人很少有一个名三个字的一个名呢加上个姓，除非你是司徒还是欧阳，这是有了。这是陈但以理，这是很少有的，人听起来怪怪的。后来我说好了，不用中文的了，中文不要用，我就用这个英文就要用 Daniel 好了。我的中文名陈道明也不是，这个是我自己选的，我改过的哈，这个不是传道人给我的，说来话长就不讲这个了，有原因的哈，有原因，我的名字改名是有原因的，像亚伯拉罕改名有原因的，有人说新约的扫罗也改做保罗，其实不是，不是， 那个不是改名哦，那个是扫罗是希伯来名字，保罗是希腊文的名字，不是改名字哦。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用希腊文的名字，用保罗，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那么所以我就后来我读了但以理书，我就很喜欢，哇，原来但以理是这样的哦。但是我跟他比还差得远哦，他还要丢狮子坑里面去哦。我们了解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我们给门徒训练的人一定要背，一定要背圣经目录的，不光只是背创出立名生书，从上背到下，背到启示录，从启示录回头背，往后面背起，背到创世纪，每一章都要背出来啊，创世纪50章，出埃及40章，利未记27章，这么样背背背，一直背，从后面背到前面，前面背到前后面，这个对你的将来的服事，对你翻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不然人家讲，请大家翻开俄巴底亚书2章，你一直在新约老半天还翻不到俄巴底亚书在哪里，最后你翻到了眼睛睁大大一直看那个讲员，俄巴底亚书只有1章，怎么他说有2章？这就是考弟兄姊妹嘛。所以但以理书1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但以理是被掳于巴比伦的一些青年人，一批的青年人在尼布加尼撒王神兴起他把犹大的南边的犹大国的这犹大人掳走，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成为亡国奴。你注意看1章里面，但以理很了不起，他在神的面前立志过那种敬虔圣洁的生活，立志不让王所吃的王所喝的东西或者任何事情玷污他，使他得罪神，这是很了不起，年纪那么轻就有那么样的心智。巴比伦王很聪明，所以他不是要自己一个人来治国，他要从通国里面的加勒底人他们本族的同胞里面，还要从这个希伯来被掳来的这希伯来人中间去挑选一些有智慧的身体健壮的来跟他一起治国，很好，这个计划非常好。所以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都被初步选上了。选上之后呢，王就吩咐太监长告诉他说，要给这些人呐、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给他们3年哦，供应他们3年，好好的养他们的身体，养到这个不是面黄肌瘦啊，这面光发红啊，身体强壮，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然后给他们受加勒底人的教育来帮助他们，然后跟王一起来治国。膳长对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说，所有的人说，王命令要给你们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好不好啊？吃王所吃的，喝王所喝的，好不好？有哪一个老百姓吃的喝的比王所吃的比王所喝的要好的？没有，没有，王所吃的是全国最好的东西，山珍好味，而且是最好的山珍海味，王所喝的是最上顶的酒，好不好？很好。要不要？不要是笨蛋，对不对？人家求之不得，你不要啊。但是但以理就是不要。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思想哦，但以理他跟他的朋友不要吃王所吃的，不要喝王所喝的，这不是很简单你说要不要的问题而已。当然，第一，他不吃王所吃的，不喝王所喝的，首先他有代价，就是胜过这一种的引诱，这种的试探，那是最好吃的，最好喝的，人求之不得的，这个第一方面他要胜过，他要付这个代价。第二方面，他不要吃，不光是你不要吃就可以耶，他不要吃也要付代价，而且要用生命去付代价，因为王的命令你尽敢违背，对不对？你藐视王的命令，那就是你要没命啊，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行啊。所以那个太监长一听了不得了啊，你不开玩笑啊，不但你的脑袋要搬家，可能连我的脑袋都要搬家了。王一看，怎么这几个希伯来的年轻人面黄肌瘦，你怎么养他们的？哦，原来他们不要吃，那他们说不要吃，你就给他不要吃吗？所以全部脑袋搬家，不是你不要吃这么简单的事。感谢主，但以理知道健康是从神来的，健康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事物来的。所以但以理很有智慧，即刻就回答太监长，既然有这个困难，好不好？让我们试试看，10天，10天吃但以理餐， 今天在世界上没有蛋里里餐哦，
没有没有。
如果你要开餐馆以后，你就开个蛋里里餐，吃素菜，喝白水，这个叫做蛋里里餐。所以就给他们试十天，试试看倒是可以的。一试，哎，不得了啊！十天之后一看，比其他的吃山珍海味、喝王所喝的酒的年轻人更要好看。哎呀，行行行，批准了，批准了，批准一次吃几年了？啊，吃几年了？吃三年呢，吃三年了，弟兄姊妹不简单呢。以色列民在旷野吃的玛瑙比这个还要好吃哎，营养丰富的玛瑙，吃了不到一阵子呢就厌烦了。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你在家里，太太给你做菜，一个礼拜做同样的菜，你吃的怎么样？怎么又是这一道菜？怎么又是这个汤？你看看大尼里付上多大的代价，三年呢、啊、吃素菜喝白水，不简单。他知道健康是从神来的，他宁可不得罪神，不去吃山珍海味，不去喝王所吃王所喝祭过偶像的那些东西，被撒旦邪灵所玷污过的东西，他不吃不喝。三年之后考了，先考健康，一考嘿，一二三四名都是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四个人过关了，健康的很，感谢主，神给他们的健康，神帮助他们。考他们的智慧聪明，一考但以理第一名，撒德拉第二名，亚伯尼哥第三名，还有另外一个第四名的，一二三四全部他们拿完。你看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很宝贵的，二十一节下面下半句告诉我们，在到了古列王的元年，但以理还在。所以但以理这个弟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弟兄，他能够在四个王的里边都做高官，这不简单呢。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被选做宰相，但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不杀杀王在下边做宰相，还有大利乌王、波斯王大利乌做宰相，古列王的手下也做宰相，这不简单呢。通常换了一个王，换了一个首相，换了一个执政掌权的者，掌权者下面一批人全部都要换掉了，唯有但以理，每一个王都喜欢他，都不能没有他。所以但以理可能在宫廷里面最少有，他有神的灵，他有美好的灵性。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他里头有神的灵，但以理能够在四个王的里边七十几年在皇宫里面唯一做神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不简单的。高举神的名，为神而活，你可以从第六章第十节里边就看出但以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敬虔圣洁分别为神的生活，因为他祷告，他一天最少三次祷告，犹太人有这种定时的祷告的习惯。你看第六章，第六章里面那个是马代王，马代波斯王就是大利乌，大利乌做王的时候把巴比伦王巴比伦推翻之后，他做王，大利乌王做王就把国分成120个省份，立了120个总长总督，然后呢在120个总督上面立3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一个总长。王有意要把但以理立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被这2个总长跟120个总督知道了，他们都是加勒底人，本地人，都是本地人，所以他们心里面想，他们心里面就不高兴，怎么这个希伯来人能够在我们中间做高官做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行，所以他们嫉妒他，就要参他，要对付他。所以这122个人就来到王的面前，对王说，王啊，好不好，我们立一条的禁令，在30日之内不准任何人向他的神或人求，只能够向王你求，然后盖了王的一玺，把印章盖上去，不准收回，不准更改。这个大利王被这122个总督总长一来这么样的一给他一捧啊，捧到像皇像神那么高，飘飘然啊，这是飘飘然，高兴得很，真的是没有智慧。他没想到怎么但以理不在你们中间呢，怎么但以理没来呢，少了一个人吗，那么重要人物没怎么没来呢。所以他们不，这个王没有察觉原来这个整个的计划是针对但以理来立的，要对付但以理，所以王就接受了，把印章盖上去了，一盖上去呢就不能更改，不能收回，就颁布出去了， 第十节第六章干的告诉我们，但你知道这个金铃盖了一息，他就上了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照常双膝跪在他身面前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我先讲为什么要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为什么要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你们晓得吗？啊，为什么要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背景是在历代志下第六章38-39节，那是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曾经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应许凡是所有进到这个圣殿向神求的，求神要垂听，为他的百姓伸冤，赦免他们的罪，拯救他们。第38-39节历代志下第六章里面提到，把所罗门王在神面前祷告，如果由他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向着耶路撒冷犹太地，向着圣城，向着圣殿祷告，也求神悦纳，求神拯救。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为着他的祖国，为着耶路撒冷的复兴迫切的祷告，一天三次。弟兄姊妹，但你知道这个禁令盖了一息，这不是开玩笑哦。但你不怕死吗？你一祷告你就死哦。但你意思就是祷告就被扔狮子坑，扔到狮子坑就是死了，没有狮子不把你吃掉的，看你敢不敢祷告。122对的眼睛守株待兔，一直在那里看着他，所以但你一祷告他们马上就抓到他，马上就奉告王帝。弟兄姊妹，但你不怕死吗？假如今天你我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处境，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做决定？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会这样的决定，神啊，太危险了，请假30天。神啊，只有30天，请假30天，这30天内祷告太危险，好像不太划得来，所以请假30天。30天之后呢，我补回去啊，我本来半个小时，现在补回去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我补回去。可能有很多基督徒会做这样的决定，你是不是这样？第二种基督徒，神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呢，我把窗户关起来，你看见就好了，人看不见没关系，我把口也关起来，所以门户关不危险，就一举两得，对不对？反正我默默祷告你也知道嘛，门户不要开，那也不要出声音。丹尼里是不是这两种？不是，不是。丹尼里不怕死吗？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关键性的重点。对于那个丹尼里的敌人来说，120个总督总长来说，你丹尼里，你祷告你就死。但是对我丹尼里来说，我丹尼里没有祷告我会死，我没有祷告我不能活，你要我活我一定要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丹尼里的整个圣洁敬虔有能力的生活是从祷告带出来的。假如你没有好好祷告，你不可能有这种生活。今天我们面对许多的引诱、试探、逼迫，可能有一天我们能不能站得住像丹尼里这样？马丁路德说了一句话，今天假如我们有用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祷告，今天魔鬼已经得胜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环境太好太舒服了，所以我们放松，我们懒惰，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很亏欠神。我们今天一天用多少时间去祷告？我们的生活就很软弱，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也不长进，就是因为我们祷告方面缺少。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出名的话，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少的能力，没有祷告没有能力，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常常提醒我，没有祷告没有能力，多祷告多的能力，少祷告就少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不简单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末世的时代，面对各种压力、各种的试探、引诱撒旦的攻击，你靠你自己不能活的，不能活，你一定要多多的祷告，把我们的属灵生活建立在祷告的上面，用祷告托住你的整个生活不一样，你才能够为主而活，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你的生活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才能够把你的生活属灵化，被神所喜悦。第三点，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与服事。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我所讲的工作不是教会的工作啊，就是你一般的工作。很多基督徒的工作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智慧、聪明、努力打拼去工作，去建立你的事业。你没有好好的祷告，可能靠着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才干、你的努力有一些的成就，但是如果你不是从祷告里边去建立、去工作、去得来的，最终你的成就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对不起，我讲很严重的话，至终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只有你从祷告里面去建立你的工作、建立你的事业，就有神的恩膏、有神的圣灵的亮光、圣灵的引导来帮助你，使你的工作属灵化，使你的工作有见证，是不一样。你的整个心态、完全动机、心态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为主而活，靠主而活；为主而做，靠主而做。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在你的公司里面去上班，不是靠你的力量去建立你自己的事业，不是。你这样做的话，是你为你自己工作，靠你自己工作，靠你自己建立事业。神的名不会得着荣耀，你也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肯定你就会垮下去了。你垮下去，你工作得很辛苦，你事业做得很辛苦，因为你没有看清楚谁是你的老板。 Who owns my business 那本书叫翻译，中文翻译成谁是我的老板。你知道你是为神而做，你就需要靠神而做，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做，才能够荣耀神的名。更重要的，祷告不单是我们的生活，祷告也是我们的服事，也是我们的工作。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里面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有超过10,000的信徒，在当时面对一些的饭食的问题困难，彼得说我们绝对不能去管理饭食，从我们中间选出有智慧的、被圣灵充满的、大有信心的、好名声的，让他们来处理饭食的问题，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祷告不单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服事。不单是传道人的生活、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服事，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用祷告来做服事，这一点保罗最看得最清楚。所以你看保罗写的书信，每一封书信几乎每一封都有提到，我每逢在祷告中的时候就纪念你们，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工作、属灵的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你要先做这一件事。你教主日学，你没有祷告，你不要教主日学。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服侍，没有好好的祷告就去教主日学，所以靠你的知识、靠你的学问，主日学课本拿来看一看，礼拜六晚上看一看，礼拜天早上就可以了，可以去教。看不熟带着课本上去教，没用的，没用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同在。所以你要有服事，你一定要有祷告。你教主日学，你带诗班，你带查经，你带小组，你参加诗班的服事，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你做招待，你不要以为招待很简单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招待员看得很简单，好了，你好像没有别的恩赐，好了好了，就请你做服事好了。哎，我们带我带领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种服事都要经过训练的，诗会要训练，领唱诗要训练，做招待要训练。招待员非常重要的，人来到礼拜堂第一个人接触就是招待员。所以招待员灵性不好不可以做招待员呢，你不要随便抓一个人给他做招待。哦，你说你别的不会，招握手导师会吗？摆个程序单派给他应该会吗？今天早上要来礼拜堂的时候，跟太太吵了架了，脸孔拉长长，手冷冰冰的，就在那里做招待。那一个弟兄慕道友来了，一看，手冷冰冰的握手，好像要握不要握的这样，冷冰冰，一点笑容都没有。哎呀，是不是他不欢迎我，以后不敢再来了？你第一面人一见到的印象就是这样，不行的。所以我们任何的服事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 没有祷告你不要服侍，你多祷告你才能多服侍。如果我没有祷告，我不配讲道，我不能讲道，我的信息要从祷告从神领受。我传讲信息以前好好的祷告，我传完信息我更要用祷告来浇灌那一篇的信息，才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简单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神，要做神的工，不是那么简单呢。要好好祷告，没有祷告的服侍是肤浅的，是表面的，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经验，你也很容易灰心的，因为你靠自己在努力嘛。如果你把你的服侍，把你的工作建立在祷告上，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祷告完了，门徒进前来对主说，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我不晓得大家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跟主耶稣有一段，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他们没有求主耶稣教他们怎么讲道？耶稣很会讲道，有能力，他的教训有权柄，为什么他们没有求耶稣基督教他们怎么样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也很重要，看见耶稣行很多神迹，医很多病，赶很多鬼，为什么他们只有求主教我们怎样祷告？你们看到门徒没有求主教他们讲道，没有求主教他们行神迹，没有，只有求主教他们怎样祷告，所以主耶稣就教他们了。门徒们发现体会到一件事，耶稣基督生活与工作服侍的能力是从祷告带出来的，所以主啊教我们祷告，只要我们学会了祷告，哪怕我们的生活没有能力，我们的工作没有果效，这就是门徒所发现的一件事。今天我们要同样像门徒这样有所看见，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好好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你要在主的面前做那个有从生命里面带出来的服事，有长久果效的服事，有影响力的服事，一定要从祷告里面带出来的生活跟服事，要不然的话没有用。我们做的可能是草木合接，不是金银宝石，可能经不起考验的工作。圣经里面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自己说的，要靠他的灵，就借着祷告让圣灵行事。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祷告是使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去支起他一切的丰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丰富的主。大卫王说，金银都是你的，宇宙万有都是神的，神的智慧的源头，是能力的源头，是健康的源头，一切的源头。祷告是一把属灵的钥匙，去开启神丰富的宝藏。所罗门王知道了，他发现，所以当他继承他的父亲的王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治国带领百姓，所以他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他就向神祷告，求神赐智慧聪明来治国，来办理百姓们的讼案。神非常喜欢他这么样的祷告，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荣华富贵，只有求聪明智慧来治国。神就把智慧聪明赐给他，胜过以前的列王。神赐给他写箴言三千句，诗歌1005首，还有论草木飞禽走兽非常多。你看箴言31章里面，你就了解所罗门的智慧到什么程度。你看他所写的传道书，传道书一共有12章，还有雅各书8章，你就知道他的智慧到什么程度。神给他的，他晓得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是神所赐的，敬畏神可以得到智慧，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雅各书1章5节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智慧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就必加给我们智慧。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主，拥有一切的主，我们怎么不会到他的面前来享受？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呢、啊，哪一个世界上的君王能够跟我们的神来比较的？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圣经讲得很清楚。地上的君王根本不能跟我们的父神来比他的财富、比他的智慧、比他的能力，不能比。可是我们不会享受，很多弟兄姊妹有病了只会找地上的医生，我们的真医生是医生，我不是说医生不好啊，不是说、啊、很多基督徒像我们的真长老这样，神给他智慧，神要用他，所以用他在医疗的服事很多。耶稣也说康健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很清楚嘛，对不对？要看医生，神会借着你有病的时候，你祷告以后去看神要你看的医生。但是最要紧的，我们基督徒生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想到医生，想那个医生，不要想地上的医生。你即使去看地上的医生，是基督徒的医生也好，是神经过祷告神指示你，你的心是倚靠神，不是倚靠医生。医生只能医生，他不会医死的，他会把生人医死掉，会，他不会把死掉的人医活过来，不会。历代志下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一个犹大王叫做亚撒，他做王做了好长一段时间，做了42年。当他做王39年的时候，他脚上患病，什么病不知道，肯定是很严重的病。结果呢，圣经说他只求医生，不求问耶和华，结果呢，神不欢喜，他就死掉了。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主，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的用这一个祷告的月食去开启神丰富的宝藏。但是当我们去用这一把月食的时候，这把月食呢是有五个齿的，有五个牙齿。你看钥匙不是光秃秃的，就钥匙有齿的，对不对？汽车钥匙、门的钥匙都有齿的，里面有齿。这个属灵的钥匙有五个齿。第一个齿，我们要向神求任何的事情的时候，第一要紧，你一定要有清楚的目标。清楚的目标，我们向神，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敢跟神讲清楚我们所要的目标，就好像有点像命令神的样子啊。这个是错误的。我讲的东西都有圣经根据的。创世纪18章22到33节，亚伯拉罕，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了，对不对？他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亚伯拉罕即刻想到谁？想到他的侄儿罗德一家，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讲了：哦，神啊，如果把义人跟恶人一起消灭啊，这一定不是你的心意的，一定不是的，是不是啊？神说是啊，是啊。亚伯拉罕就出来了，数目就出来了，你看到吗？50个怎么样？50个，想想，哎呀，大概我这罗德不会生那么多儿子吧？你不会生那么多，50个不可能啊。45个怎么样？后来想想，哎呀，45个还是太多。40怎么样？30怎么样？20怎么样？最后想想还是太多。神啊，10个怎么样？结果连10个都没有啊，对不对？虽然是10个都没有，神纪念亚伯拉罕的心意，神纪念亚伯拉罕的心，为他侄儿罗德一家的得救，从那灾难中出来的得救很迫切，神纪念他。在天使毁灭的时候还叫天使把他们拉出来牵着他们走。当然罗德的妻子那个回头看了另外一件事了，变严重的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看见是有清楚的目标向神祷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做什么名？考你们的圣经，你们都是基督徒嘛，特别是教主日学的，哈拿，另外一个叫做比尼娜。 OK， 两个妻子。那当然他有两个妻子，有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是不被禁止的，也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许可的啊，生命记25章里面有记载到。但是很可能一个原因他会再娶比尼娜，是因为哈拿不会生孩子。那犹太人不会生孩子，这是个很严重的事，非常严重的事，所以不会生孩子的人要被藐视，要被讽刺，要被讥笑等等，所以他才娶，不跟我们现在的人多妻娶姨太太，这是为了情欲，为了淫乱，为了变心，完全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 anyway， 后来这个哈拿没有孩子，就被比尼娜一直讥笑他了，因为比尼娜生了很多儿女。哈拿就在他自己的家乡里面呢，就常常的祷告， 每一年一次到示罗，因为示罗那边有约柜，到示罗的会幕里面，在神的面前，在以利的面前祷告耶和华。请问哈拿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孩子，对不对？请问他的祷告是不是这样祷告？神啊，你知道我没有儿女，我很痛苦，所以求你把儿女赐给我，男的女的都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是，不是。他祷告什么？第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祷告要一个儿子，讲得很清楚哦，要一个儿子，男的，不是女的，要一个男的。神欢喜啊，神很欢喜。当然他祷告的那个心是这样的，一方面是除掉他的羞耻，有了一个儿子，另外一方面呢，是为着当时以色列国的需要。我们要了解，当时以色列国是在世事末期，世事秉政的末期，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他们的宗教生活、道德生活非常的腐败的那个时代。所以第三章上第三章第一节才说，耶和华的言语虚少，不常有默示。明天我要再讲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那个时代非常黑暗，以利两个儿子败坏得不得了，做当时的祭司犯淫乱，把人的祭物放在锅里面还没煮熟就用叉子给他叉掉了，绊倒很多人，使很多人厌弃向耶和华献祭，在第二章里面讲很清楚。所以哈拿的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儿子，一方面除掉我的羞耻，一方面我要为着以色列国的需要献给你，终身做拿西尔人。神悦纳他，神听他的祷告，把撒母耳给了他，神他也是献给了，按时断奶就献给神。撒母耳成为一个在神的眼光中，在人的眼光中非常少错误的一个先知，一个祭司，一个士师，一生兼三职，很了不起。他是第一个先知，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他也是祭司，很了不起，被神大大的使用，高抹两个以色列的君王，头两个君王扫罗跟大卫。清楚的目标，神啊，赐一个儿子给我。假如你的孩子要出门，你要出门哈，不是你孩子要出门，你要出门，你的女儿告诉你妈妈或者爸爸，我要一个书包，你给我买个书包。你说好，我回来给你买个书包，就去了，去了你在店铺里面就给他买了一个书包回来，你就交给他，女儿，你要的书包拿回来了，给你了。你女儿拿了那个书包说，妈妈我不喜欢这个颜色，这样的我不喜欢，妈妈这个袋子太长，妈妈这里没有拉链，妈妈里面只有一个的，我不要，很多的 complain。 你会不会这样的气气你的女儿买书包？会不会？不会。女儿跟你说，妈妈我要一个书包，或者爸爸我要一个书包，你应该问她你要怎么样的书包，对不对？你讲清楚，然后我买回来的才是你需要的。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有一点好像怕怕的，不按圣经的真理，或者是你先入为主听别人怎么给你教导，哎呀你不能够这样指定哦，神给你讲怎么可以指定呢？我再讲清楚一点，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有没有权利向我的爸爸要5000块美金？有没有？曾长老不是我爸爸的儿子，所以他没有权利向我的爸爸要5000块美金，除非我爸爸欠他的债，对不对？所以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就有权利向我的爸爸要5000块美金。但是我的爸爸也有主权给不给我，对不对？那这些你要弄清楚啊。所以如果我们向神所求的讲清楚，向神所求的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讲，但是如果合乎神的旨意，合乎神的主权，他会赐给我们。个4岁的小孩子，妈妈我要一把刀，我很想要一把刀，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做妈妈的会给他吗？会不会？不会，不会。他有没有权利向你求？有。你给他吗？可以不给。你说等你长大一点我再给你，你晓得小心用的时候我再给你。所以我们祷告要有清楚的目标。第二，我们祷告用这把钥匙去开启神丰富的宝藏，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其实应该把这个第二点摆在第一点更好一点，正确的动机。你为什么要向神求一部的跑车啊？我要一部跑车。一个年轻弟兄，哦神啊，我就是要一部跑车，而且要指定是意大利的跑车，是现在全世界最名贵的意大利的，叫做什么名牌啊？曾长老你知道吗？啊，法拉第， 法拉第，最名贵的跑车，大概你有看过，大概你有开过吧？法拉第的意大利的跑车，我知道意大利有一种跑车很出名，我名字给忘记了。神啊，我需要一部意大利的法拉第的跑车。你的动机在哪里？神问你动机在哪里？哦，开起来了，一加油，油门一踩，噗就飞了。哇，一下子不到几秒钟就一百里的速度了，啊，很威风。哇，又是最名贵的，啊，神会不会给你？哦，你开到天堂去就糟糕了，神说，对不对？开到天堂去就麻烦了，神不会给你。你要出风头，哇，你要显出你的荣耀，那个不行不行，你动机在哪里？如果你说神啊，我需要一部汽车。啊，我需要一部比较新的汽车，可以哦。跟神祷告要部新的汽车，为什么要？我新的汽车比较不出毛病嘛。我的路途供上班路比较远一点，如果是一部旧的车子，恐怕呢半路抛锚就可麻烦了。那我也部新的车子，上班工作比较方便，不会出毛病，同时我也能够接送弟兄姊妹，比较安全。哦，你的动机很好，你可以向神祷告。你的动机很重要，所以我们向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一定是要荣耀神、见证神，不是奢侈，不是夸耀，而是我真正的需要。神一定给你，神一定给你。第三，我们讲完第三点就休息一下，其实第三点很长的，第三个小点，反正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堂哈，你要继续讲还是再停在这里？第三点很精彩的，讲了以后晚上就讲短一点了，没关系，晚上也可以讲很多。主给我学很多祷告的功课，还是在学，在学啊。第三点，有坚定的信心。我所讲的叫坚定的信心。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你们祷告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一点不疑惑。所以祷告是要有信心，有坚定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看见那还没有看见的，所望之事的实底，看到底了，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得着的我已经有把握了，就好像我已经拿了一张支票，不过是还没有去银行兑现而已。所以信心是超感觉、超明白、超看见。信心就是只有看见神，什么难处我都没有看见，这就是信心。信心只有积极没有消极，信心只有可能没有不能。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有这个正确的动机，有清楚的目标，然后我们有信心去祷告，神真的看见我们的信心，你真的信心神看见了，神就给你成就，一定的。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信心受到理性和数字的影响，通不过头脑就是理性了啊，不可能了，不可能了，这不可能。很多事情比较难的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相信向神祷告$50,000或许神会为我们预备，我们很难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50万或者$5,000,000。当然你的动机要先搞清楚，为什么你要50万，为什么你要$5,000,000。我们常常受理性跟数字的影响，我们相信神会预备50,000块、5,000块，但是我们很难相信神会预备500万、50万。这就是数字影响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在我们来讲有很大的不同，50万块跟$50,000,000在神的眼中看有没有两样？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两样。对我们来讲不过后面加多一两个零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想到那个数字太大了，差距太大了，不能不能不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的信心就受到限制。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有信心在祷告里面，有信心才能够为神成就大事。 Expect greater thing from God through faith。 克里威廉是只有前面的那一句，但是我把它加了一句，信心凭着信心向神求做大事。祷告要有信心，很大的信心，神就把大的工作交给你做，成就大的事。主给我学很多信心的功课，我新加坡神学1963年毕业， 就加入那个 CNEC， 现在在美国叫做 Partner International， 他名字改了好几次。Partner International 比较符合他原来的创立这个差会的宗旨，是跟当地教会一起来合作的，叫做福音协传会，一起来协调，一起来合作。那么就受这个机构的邀请，我就派我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就是马来半岛的南端最靠近新加坡的那个城市做开荒建立教会的工作。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站讲台，在那个主日，我的日记簿里面写说，四个人听我讲道，只有四个人，靠着神的恩典，就跟师母两个人在那里服侍他，神的怜悯，神的赐福。后来我们就把那个租下来的一个两层楼一排的房子啊，他们叫做排屋啊，在美国不称这个叫排屋，这里可能是 condominium 啊，还是 apartment 啊，这一类似的，两层楼一排过去的，是几栋，是几间，我们租了第二间，两层楼，楼下呢有个小小的厅，大概可以坐四五十个人，因为是开荒，马来西亚是一块硬的石头地，我们这里有没有马来西亚来的人？有没有？没有哈，所以你大概不清楚，所以我告诉你，马来西亚是块硬的石头地，不但硬的地，而且硬的石头地，很难要人信耶稣，很难的。回教徒不可以向他传福音，我们只可以向中国人跟印度人。印度人很迷信，拜牛、拜蛇、拜什么都拜，拜大树。中国人也拜，牛没有拜，蛇没有拜，但是也拜很多的偶像，很迷信。对基督教又有成见，又为了物质的生活的追求享受，所以基于三大原因，很难带中国人信主，很难，真的很难。要救一个人信主都很难。但是主的恩典，年轻人有渴慕的心，所以我带领那个教会85%都是年轻人。老年人也要信耶稣，但是老年人呢，要经过儿女，要依靠儿女，儿女的点头，他才可以受洗。这个也是很多难处。年轻人信主呢，要有的时候要受家人的迫害、逼迫。像我这样，因为处境不一样，是庙生长在庙里，所以爸爸要把我打死。我们有年轻人，后来我做了传道牧师，信主之后，父母亲到教堂来找上门来，为什么你给我的儿女们信你们的耶稣，他还是在21岁以下，是受我们的管制的？哎呀，凶巴巴的就跑过来问我，只有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的儿女信了耶稣以后是比较好呢，还是比较不好？他们没有话说，我不管这些，我们就是拜拜的，我们就是不要我们的儿女信耶稣信教，他们叫做信教。有一个年轻人信了耶稣，他的父亲做建筑商的，后来做了建筑，做那一次做得很失败，结果他到庙里，父亲到庙里面去拜拜，就发那个庙里面的偶像神邪灵在工作，对他的爸爸说：“因为你家里的有儿女叛教，有儿女信的基督教，信的耶稣。”所以他父亲气得不得了，回到家里面就追问，一个一个查，就抓到那个小儿子信耶稣的，十五六岁，这个小儿子被他抓到，父亲抓到庙里面去叩头，叫他悔罪。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小姊妹信了耶稣，父亲气得不得了，把他吊起来，绳子绑了吊起来，打他。打了他100多藤啊，那个藤鞭打他100多，打到没有气力的才把藤鞭丢下跑出去。妈妈要把他女儿解下来，解不开啊，那个绳子死掉了，因为坠下去有重量，解死掉，解不开了，还掉在哪里？感谢主，这个姐妹后来做见证，她说我的爸爸打在我身上，打下去100多藤，但是我有感觉的只有5下，其他的都没有感觉。你看奇妙不奇妙？后来他这个姐妹祷告求主，妈妈解不开，他祷告，哎，绳子松开来了，整个人自己落下来，感谢主。有这样的，马来西亚是硬的石头地，所以你们在祷告中要纪念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福音的工作。中国人有将近500万，但是很难带，教会有的超过100多年的历史，也不过是100-200人、200-300人的聚会而已，他的子子孙孙如果都在的话都不止了，但是都很多流失掉了，很可怜，求神怜悯。那我们就那个靠着主的恩典，主赐福，我们传福音，透过办幼稚园，学校不能办，只能办幼儿园，所以办幼稚园接近家长。如果你去探访传福音，一家家敲门，人家知道你是哦，这红嘎，对不对？奉教，台湾会讲红嘎，那个奉高个，而且高个，所以他们就不要了。吃教的人，信洋教的我们不要。哎，你说，幼稚园的老师、幼稚园的校长来拜访他的孩子，哦，高兴得不得了，门就打开了。门就打开，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做朋友，慢慢的接触他们。我们开布道会啦，什么特别聚会，请他们来，他们就给面子来了，慢慢的就带他们信主。后来我们那个神赐福我们，就买了那个房子， 花了一段时间，长话短说，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我们就把里面的房、楼下的厨房跟那个墙壁打通，可以坐七十几人。后来神就赐福我们，装不下了，装不下。我们祷告神啊，给我们预备一栋更大的房子，为着你的圣工的需要发展。我们祷告，找地皮，找没有地皮，不理想的，有很多不理想，不够大的。后来奇怪的很，找到一栋的房子，是那个英国的军队海军 Navy 是在新加坡的海军，在里面做海军。不过他们的家属都是住在过一道桥，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南端，这个就霍巴路，他们就在那里，房子比较便宜，所以他们全部是在那里租房子住。他们自己盖了一个冷藏的，就是卖他们 cold story 的那些冷藏用品的那个一栋房子，好大的，两个地皮盖在一栋大房子，两层楼。哇，里面都是长了很多的这些草，野草。那么有的窗已经被人用扔石头打烂了，玻璃窗都打烂掉，看起来蛮旧了。挂这个牌子要卖，那个牌子可能也挂了蛮久了，漆眼都掉了，但是电话号码还看得很清楚。我就看到哦，有这样的一个房子要卖，我就打，很有兴趣，就打电话去，就叫他来给我们开门进去看。哇，我一进到里面一看，我心里面马上有一个预感，有一个感动，这个房子就是神要预备给我们敬拜他、学习他的话、见证他传福音的地方。整个楼上可以坐600人，哦，很宽很长啊！整个楼上，楼下呢是有柱子，因为要托住上面有柱子，不过可以把它做隔间，可以做很多幼稚园的课室，可以做教主日学的课室、团契的活动都可以。前面有很大的空地可以停车，哎呀，难得很，感谢主，看到心里面很有感动，很平安。我就开始跟我的上司联络，就是总会，新加坡东南亚教区的总会，就跟他联络，他就过来看，看了之后呢，他就想，那个时候是比较偏远一点，他说，假如这栋房子呢在新加坡，那我就想要买，那么在这里呢好像比较偏远一点，钱是比较多了一点，恐怕他就不太想买，这是他的意见给我。哎呀，我上司就激怒了，我心里面很激动。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信心，不敢买，不想买，你不要插手，我来做，我们自己做，我们不需要你给我们筹款啊。所以我就跟他 challenge 啊，跟他挑战。结果呢他就也不好意思了，说好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他那个时候1973年他要的价钱是22万马币，那时候的马币是一块美金兑2块钱马币，那个时候马币蛮大的啊。现在是因为最近金融风暴也跌了3.7、3.8了，1块美金换3.78，那个时候1块换2块，22万，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天文数字了。我们买那个布道所，买那个后来聚会的地方，只有买了5万块钱，后来修装等等用了一点钱，所以我们就他说22万，我们就给他出价，出的最后减到20万零5千啊，20万零5千。要放 10% down payment， 也就是 earnest money， 2个月之内，下午最后一天的下午4点钟，要付清48万5千块，先付20500块 ，OK， 因为20万零5千嘛，先放20500，然后2个月之内要付清184500块，很紧张哦，一个钱都没有，我们只有那个旧的布道所。要卖可以卖，可以卖5-6万块钱左右，那也要卖得出啊，卖不出你怎么能够有钱可以去买啊？所以你给人家出的价钱，你一定要有一些定钱给他。如果是你们2个月之内不能成交，那20500块就没收，这个交易呢就取消了。哦，那是一个挑战哦，有点冒险性哦，好，在人看来有点冒险性，但是我们心里很平安，所以我们就祷告，开始祷告。祷告之后，奇怪，感谢主，神的灵感动新加坡一对基督徒，他说，听说你们要买一个大的礼拜堂，一个建筑，你们的布道所的房子要卖。我说是啊，那我们有兴趣要买，多少钱呢？我们说6万块钱好了。他说5万5好了，就这么一记就讲成了55000块。那个姊妹说，我们现在呢有20000块现金在银行里面，随时可以给你们用。你看，感谢主了，他们就有20000块钱给我们。那个时候的新币跟马币是1块兑1块钱的，哦，所以20000有了， 那么两万零五百呢，就再找五百块就简单嘛，啊，所以教会再拿出五百块钱就放了定金在哪里 ？10% 的定金放下去了，两个志愿队要去筹款。那个时候呢，物价那个时候的这个银行完全中央政府呢冻结银行的贷款，因为开始有点不景气，所以房子也卖不出去，贷款也很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房子去抵押，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祷告，迫切的祷告，神啊，我们已经 touch 了这个房子，第一步我们已经摸下去了，我们就付，都没有经济力量了。有几个做小小生意的都是打工的上班的，感谢主，他们尽所能的奉献。那我新加坡马来西亚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需要，关心的圣灵感动他们的，他们奉献的奉献，没有利息贷款给我们的也有，你看多奇妙。最后一天四个小时以前，神给我们预备了184500块，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了啊，以后呢，神慢慢的给我们预备钱，就把所借来弟兄姊妹借来的钱都还清了，感谢主。好，我就讲到这里。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在 Phoenix 的时候发生的，给你们继续讲关于用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祷告的服事。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一同学习祷告的功课，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一些的亏欠，因为很多时候你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下午对这个祷告的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识。祷告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祷告是建立我们的生活，祷告是建立我们的工作和服事，祷告是使我们进入神的里面去知其你一切的丰盛。我们感谢你，赐福你的话，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把今天晚上的另外一堂的聚会交在主的手里，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